赤木拿带着毒药回到轩辕丘，见到副将哀汤，把几包药拿出来，又说明用药的办法。哀汤连说：“蚩尤帝高明，好，赶快派人打探轩辕养马场的场所。”就这样，派出几拨探子，找了两天也没有找到喂马的地方。后来有人说啊，这养马场在云岩宫附近。探子想过去吧，见盘查挺严，不得不返回轩辕丘。见着赤木拿说没打定主意来，饭桶！赤木拿急了，这么点事都办不好啊！哀汤说：“得了，将军，你也别生气了。这些当兵的害怕轩辕兵，遇到特殊情况不知道怎么办好。我听说养马场不是一个地方，这么办，我亲自带几个弟兄，揣着毒药，我过去投毒。”赤木拿点头说：“也只好如此了。”就这样，哀汤带了三个精明强干的士兵，乔装改扮成老百姓，潜入云岩宫附近。到这一看呢，所有的要道都有岗哨，便在一个岗坡处停起来。他四下张望，看看有没有别的途径。他正在着急呢，突然就听坡下边咕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咕噜噜噜，缓缓的来了一辆装满草料的车辆。那个年头啊，还真就是轩辕发明了车，木头轱辘的，有一个人呢在这拉着。因为是上坡很吃力，拉车的汉子气喘吁吁的。哀汤灵机一动走了过去。哎，老兄，歇会儿再走吧，累不累呀？拉车的汉子停下来擦擦汗，不累不累，养马庄还等着用草喂马呢。我走了。别介别介，我们帮帮忙，快快快，来帮着这位老兄推着车子。密探上去推车，哀汤趁机把毒药粉撒在了草料里，嘴里还问着：“老兄啊，这草往哪儿送啊？”“啊，我们那有养马庄。”“往那儿送。”“哦，养马庄在哪儿？”“哎呀，我们有三个呢，还有东边的西边的。”“谢谢你们啊。”“不用谢不用谢。”等上了坡，哀堂等人悄悄离去，他们还在下边等着。就这样，连过了四辆车，他们撒了四包毒药粉。哀堂奸诈的一笑，走，悄悄的溜回去了。几天之后，可了不得了，三个养马庄先后都有几匹马病倒，而且每天都有几匹马染病，这马不吃不喝，不停的排泄，拉的站不起来了。武定不懂啊，人们刚刚懂得驯马，哪知道马怎么了，拿着鞭子啪啪的抽，怎么抽着马也不站起来。急他没办法，又请莫母。莫母，你看看这马又不听话了，怎么打也不站起来，都在这躺着，这怎么了？莫母倒着一看，哎呀，哎，别打，这不是马宝贝儿不听话，是得病了，你打死他也站不起来。哎呀，默默哭了，为什么？心疼啊，他看这匹马真像自己孩子一样。武定还得劝他：“默默，你别哭啊，这马得了什么病能治吗？”“
我哪知道啊，你们怎么喂的？
不怪我们，
不怪你们，怪谁呀？”“
那你看看怎么办？”“
我也没见过，得找人治病。”“
谁行啊？”“
马师皇啊。”“
啊？谁叫马师皇？”“
哎呀，马师皇会治啊野兽。”
他说了半天，武定才明白，莫母经常跟野兽打交道，野兽受了伤有了病，莫母着急怎么办，有一个人叫马师皇，
拿现在话说是兽医，这个人能治。那你说马世皇在哪儿？
我哪知道啊，以前在那地方谁都搬哪去了。
哎呦我天哪，他赶紧找人问。后来常伯告诉武帝，马世皇啊原来住在云蒙山北边的山环里，现在不知道在不在那住。武帝听完赶紧牵出一匹好马，飞身上马，抽了一鞭子，打马如飞去找马世皇。等到了山环一打听啊，嗨，两年前马世皇就搬走了，听说迁到随水河畔。武帝听完调转马头，飞也似的奔随水河跑去。随水河有60里长，武帝到这才后悔自己没有打听清楚马世皇具体住在哪，无奈从河的下游一直往上寻找，最后在上游拐弯的一块沙滩地找到了马世皇。马世皇认识武定，武定啊，你找我干什么？你快走吧，是这么这么回事情，我们的马病了，快走。哎，好，便跨上药篓，随他赶奔养马庄。到了养马庄，李远就闻着这气味太难闻了，说养马场本身有味儿，不，这个气味特别怪，特别冲。马世皇赶紧来到里边看了看，看看地下躺着的马，马腿上沾着脏物，摸摸马身上，看看马舌。武丁啊，你这马是中毒了，是吃了毒草中毒，这种毒药很厉害，一匹马病倒会传染另一匹，如果救的不及时，这一窝子马全得死啊。这么厉害，你有办法没有？试试吧。说着从药篓里捡出几样草药，让当兵的拿着草药做样子到山上去采。不到半天呢，采了好几捆药，什么药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能解毒。把这草药在河里洗干净，用石锅熬好，晾凉了，把马嘴撬开给灌下去，一匹一匹的给喝呀。整忙一天一宿，马世皇又让人把马的粪便清理深埋，又把现存的草料烧掉，要喂新的饲料。就这样几天以后，马的病好了，能站起来了，吃草料了。哎呀，武定这才放心了。轩辕比他还着急呢，这些马是他的命根子，听说病倒了，他是坐卧不安，寝食不宁，每天派人打听病情。今天莫母报信，马世皇治好了病马，轩辕的心才赫然开朗，叫准备一桌酒菜请马世皇过来做客。马世皇往这一坐，轩辕激动地说，多谢你治好了病马，你看这马是怎么得的病，是水土不服还是饲养的不好呢？马世皇晃晃脑袋，不是，病从口入，这些病马是吃了有毒的草料才病倒的，草料里是不是有人故意给下的药呢？你应该查一查。啊，轩辕一听吃了一惊，下毒不能啊，谁能这么干呢？我们辛辛苦苦从2000多里地外赶来的野马驯服成良马，谁这么大胆子？就在这阵儿，武定气呼呼地跑进来，酋长，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是蚩尤派人在马料里下的毒药。你说这话有证据吗？有，我派人查清楚了，我把看马的、拉草料的、饲养人员和兵丁都找来了，大家听说马病了都急坏了，叫他们想一想，谁往里头放什么东西了，是不是错放了别的草料了。
大家想了半天，有一个拉草料的人说，前几天呢，他拉车上坡，看见四个陌生人帮助他拉车，等到了坡上，他想谢谢人家，那四个人不见了。当时没在意，现在想起来，这四个人形迹可疑，说话是外地人，还问我有几个养马的地方。我派人查这四个人，怎么查也没查出来，可能是蚩尤派的人下毒，要毒死我们的宝马。马师皇说，这就对了，是有人故意的下毒。哎呀，可得小心呐！轩辕一听是又怕又恨呐。要不是马师皇及时赶到，这些良马就全完了。恨的是蚩尤又来捣乱。马师皇，你立了大功了，你别走了，我想请你做一马官，把你的家眷接来，吃的用的穿的全由部落供给。你留下吧。马师皇见轩辕很诚恳，点头答应了。饭后的回去搬家不提，再说轩辕心里急躁，蚩尤的人抢我们的粮食，下毒药害我的战马，真是叫人忍无可忍，怎么办呢？天色已晚，他没有回后宅，是在自己办公的屋子躺下了，可是睡不着啊，心里有事啊，翻来覆去的想事儿。想什么呢？想起当年和蚩尤交战，九战九败的情景历历在目，老父亲惨死浮在眼前。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突然外边有人小声呼叫，轩辕，轩辕，你还睡觉啊？啊，轩辕听见了，谁叫我？又没了声音，一会儿好像又有人说话，声音不大，听得清清楚楚。轩辕，还在做梦啊？我等你呢。轩辕吓了一跳，翻身噌就坐起来，外边有人，他急忙推开门，出了窑洞，往门前看了看，门外没人。此时月照中天，大地生辉，树影婆撒，门口没有人。猛然发现左边的石头上好像站着个人，冲他点点手，意思说你过来。谁呢？轩辕动作敏捷，蹭蹭蹭几步就来到岩石下，哪知道那个人的身形也挺快，他又点点手，意思说跟我来，然后一转身从一块岩石蹭跳到另一块岩石。哎呀，真是身轻如燕，轩辕在后边紧紧的跟着。那个人对这里每块石头每条路都那么熟悉，比轩辕还熟呢，三拐两拐很快来到九龙潭边上一个地方，止住脚步。这是一棵大树下，轩辕盗窃尽拢足眼神仔细看呐、不由得肃然起敬。这是一位托顶银须的老翁，白胡须挺长挺长到了腹部，上身穿的衣服轩辕从来没见过，是灰白色的长衣服，盖到膝盖，腰中锦系带子，脚下穿着皮靴，这靴子大的出了号了。什么皮靴？是野牛皮缝制的大鞋，在那个年代这是最先进的，腰里头也不知道挂的什么，微微一动还叮当在响，手里拄着藤条拐杖，大波头头长过脸，满脸核桃纹，眯缝着眼睛，夜风徐来，银须飘洒，飘飘然然，好像老神仙。 轩辕急忙施礼：“老人家，不知您是哪位神仙，叫我有何指教？”也许老人说话声音不大，可十分入耳。轩辕呐，我不是神仙，我是这里的主人。
啊啊！轩辕更吃惊了，心想：“你是这里主人，那我是谁呀？我来这好久了。”
老人家，您是你呀、啊？不用吃惊，我知道你想的什么。你觉得你住在这儿，这就是你家了吗？我在这住了几十年，看着这里一草一木，一滴水，一块石。你来到这里没看出来这里有人居住，有人雕琢吗？
哦，轩辕点点头，那么说我们来打扰您了。
老人家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占了你的家，你上哪去了？您从哪来的？
老人说，不用管我从哪里来，住在哪，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看见了。
轩辕，你为人谦和，天资聪慧，开荒种粮，发明造船舟为民造福，发明弓箭训练马队可战蚩尤，你是华夏的好汉，你是百姓的领袖，现在时机已到，你应该造宫殿，举大旗，称帝在云岩宫。
啊！这番话如同惊雷一样，轩辕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。
什么？称帝在云岩宫？
不不不，老人家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块老人转身要走，老神仙，请留步，您别走。
这里山清水秀，环境优雅，您不要弃之而去，还是留此居住为好。
轩辕早晚请教，如果我们打扰您，我们可以搬走。
老翁听了摇摇头说，这里并非是我久居之地，得有福之人呐、啊。看云岩宫，天造地设，鬼斧神工，实为一座自然构筑的城池，应该是胸怀大志，安邦定国者居住。你应该举大旗，消灭蚩尤，天助你成功。
说完他转身要走，轩辕说，老人家慢走。
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我还有很多事儿，我没明白呀，您等等。
不用你太明白了，最后我送你八个字儿：
立功称帝，广招英贤。说完老人飘然而去。轩辕站到这儿半天没明白，他说八个字儿，八个字儿什么？
立功称帝，广招英贤。立功称帝，广招英贤。
也不知他站了多长时间，大红和长仙来了，站在他身后，他不知道。俩人一看，酋长这是怎么了？站了多半宿了，嘴里念叨什么呢？
两个人仔细一听啊，就听轩辕在嗓子眼咕噜：“立功称帝，广招英贤。立功称帝。”听清楚了，大红和长仙异常兴奋：“
对呀，酋长啊！”我们早就说该立功称帝，你就是不同意，这回你同意了，就这么办呢。
啊，你们办什么？
哎，刚才你不说吗？立功称帝吗？怎么挑起大旗，你就是皇帝呀、啊、
其实我们早就拥戴你当皇帝，就是你不同意，这回啊就这么定了。
哦，这回轩辕回过神来，看看大红，看看长仙，又想到刚才银须老翁说的话。此时天光放亮，轩辕也觉得时机成熟，睡意全无，
拉着两个人来到屋里。昌仙、大红，我跟你们说，半夜里有这么回事，是上天派来神仙点化，叫我们立功称帝，广招英贤，你们看行吗？你们两个是拥戴我父亲的，是我父亲手下的得力干将，现在在我身旁，我也全靠你们了，你们说怎么办？昌仙说，我们早就拥护你呀、啊，你现在是一个部落首领，是个酋长，家都没了，无法号令天下，周围各个部落成了散沙，集中不起来，吃油菜横行天下，如果你称帝，可以号令天下，集众人之力，带队伍征沙吃油，收复家乡。轩辕这回下了决心了，好，就这么办。可是怎么称帝呀？昌仙说，刚才你嘴里不嘟囔吗？说老神仙说立功称帝吗？立功，立功，那就是建造宫殿呗，是这么回事吗？不要紧，咱们找几个年长之人跟他们商量商量。随后找来十多个，又请来了雷祖的父亲西陵氏。这西陵氏是轩辕岳父，又是老师，经多见广，请来之后把称帝事一说，西陵乐得老泪纵横啊，轩辕呐，你早该如此啊，先要建造宽大的宫殿，竖起大旗，以皇帝的身份告示天下，让深明大义的部落都会相继归附，英雄豪杰会主动投奔，到那阵儿咱的势力可就大了，就可以带兵会战蚩尤。轩辕叫大家说的非常兴奋，谢谢大家的厚爱，好，准备建筑宫殿。那位听众问了，长须长者是神仙吗？我们说的不是神话，当然不是，是人。是谁呢？这是高人，后文我自有交代。咱们再说云岩宫，经过几天的准备，宫的对岸高台处立了一面绣着龙形图案的大旗，大旗在空中飘摆，云岩宫内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，有的抬木料，有的抬石块，有的抬水。大红按照轩辕的要求，不停地指挥着人们建造宫殿，单等宫殿一建成，轩辕就可以称帝。轩辕正在看着奔波的人流，突然西陵氏找到近前，轩辕呐，你要称帝还忘了一件大事。